再看下面吧。
我常随顺诸众生，尽于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上大菩提。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同集会，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行愿同修学。所有益我善之时，为我显示普贤行，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常生欢喜心。
好吧，在这里，这个是所有与我同行者，一切同机会，这个这种说法在其他的经里边几乎都没有的。他倡导的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修行吧，就是这个修习普贤行愿的人吧，应该经常集会，然后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行愿同修学。修学什么呢？修学普贤行愿，而且这个身口意业皆同等，这个大家经常在一起嘛，可以互相促进，互相监督，使这个身口意业呢都能够一致。然后这个善知识啊，所有以我的善知识呢，也经常常愿与我同机会，与我产生欢喜心。这一点呢，在大乘经里边确实这样讲的是很少的。对于今天来说嘛，这个学佛的团体来说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啊。再看下面吧。
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子众围绕，于彼皆心广大供，尽未来劫无疲厌。愿持诸佛微妙法，光显一切菩提行，究竟清净普贤道，尽未来劫常修行。我于一切诸有中所修福智恒无尽，定会方便及解脱，获诸无尽功德藏。
好吧，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很明确，就是发愿这个经常面见如来嘛，跟这个菩萨海会的众菩萨，然后供养，一笔接近广大供，敬畏了去无疲厌。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吧，应该是通过观想的那个供养十方一切诸佛，愿持诸佛微妙法的这个持呢，就是持守，就是保持不忘记，让他能够正法能够注视，光显一切菩提心，究竟清净普贤道，敬畏力解常修习。这个是发愿嘛，敬畏力解了修习这个普贤十大心愿。再看下面吧。
一城中有城树刹，一一刹有南思佛，一一佛处众会中，我见恒严菩提行。
这一句嘛，也是要经常要通过观想这个十方世界的每一个微尘当中呢，都有微尘数的这个佛刹，每个佛刹里边都有佛，那佛就无量无边了，不可思议了。一佛处众会中，我见恒严菩提行。这个恒严菩提心嘛，就是要观想，要看见佛呢在演说这个普贤十大心愿。再看下面。
普尽十方诸刹海，一一毛端三世海，佛海及与国土海，我便修行精劫海。一切如来与清净，一言具众音声海，随诸众生亦乐音，一一留佛辩才海。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语言海，横转理去妙法轮，我身智力普能入。
好吧，这个就是要普尽十方诸刹海，这个十方的每一个毛端呢，都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诸佛，还有诸佛的净土国土海， 我便修行精切海，就是要在这么多的国土里边，一毛端都有，包括三世的佛刹里边，周边的修行嘛，要经过无量无数的劫。那，在这修行的时候呢，要这个十方刹土里边的一切诸佛呢，都在说法，一言具重应声海，佛的每一句话呢都有，具有众多的这个应声啊，就是经来讲，佛以一应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随诸众生一乐应，一流佛遍财海，这个指的是这个指的是十方诸佛了。随顺众生的意乐呢，这个以无碍的辩才呢，在不断的说法，然后对于这三世一切诸佛里所说的无尽的法呢，横转理趣妙法中，他讲的这个微妙的佛法呢，我生之理普能入，对于这些深奥的佛法，我以这个深奥的这个般若智力呢，都能够深入，都能够透彻。再看下面，
我能深入于未来，尽一切劫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计，我皆入。我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师子，亦常入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及威力。
再这样吧，这个是要超越用念觉圆融，就是这个长劫跟一念的长短了。本来呢他没有自信，所以他都是一样的，就证到这个时间的这个法性以后呢，菩萨可以随意的转变时间，就深入未来嘛，尽一切界为念，把未来的一切界呢都缩短到当下的一念里边，然后三世所有的一切界呢，我都可以把它缩在当下的一念里边嘛，都能够深入，然后与一念之间呢，能够普见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一切佛，人狮子呢，就指的佛是像人中的这个狮子，像狮子为百兽之王一样。然后呢，一常入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即威力，入佛境界中，入佛的哪一个境界呢？它具体的解就是如幻三昧。如幻三昧是这个八地以上菩萨所入的三昧，这个观世音菩萨嘛，就是非常善于这个如幻三昧，然后还有解脱，解脱呢就是各种解脱，还有威力，这个佛所证得的各种各样的威力，这个我都能经常都能够深入，都能够证得。再看下面。
于一毛端其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尘刹诸毛端，我皆深入而严净。所有未来照世灯，成道转法悟群有，究竟佛事是涅槃，我皆往意而清净。
好吧，这四句，这个就是以又讲前面这一句记了讲这个严净佛土了，因为菩萨必须要这个严净，所有的一切佛土呢才可以成佛，严净庄严净化啊，然后在一毛端的极微当中呢，都可以看见这个三世诸佛的这个净土，然后十方成刹诸毛端啊，十方的世界的那么多的每一个微尘的每一个毛端呢，都普现这个三世的庄严刹了，我都一一的深入了，把他们都庄严净化，这指的是，以这个，以这个，圆融的这个法界圆融的这个见地的，深入到十方每一个毛端的这个极微的。净土里边的庄严净土，不是庄严一个世界，而是庄严所有的世界，不仅仅庄严所有的世界，而是庄严每一个微尘里边所现的十方的庄严世界。 下一句呢讲这个未来的这个照世灯，这个指的就是佛像照世的明灯一样。当他们成道、实现成佛、转法轮、说法、开悟群友，群友指的是这个所有的众生啊，25种众生，究竟佛是涅槃。然后他把这个佛事做完了，这叫佛事，佛做的事业，说法度众生的等等，叫做佛事。最后呢，要实现进入涅槃，的这样的讲的是佛出世的这个，叫做八相成道哦，八相成道的这个所有的未来佛了，我都要往一而清净，再看下面。
速集周遍神通力，普门遍入大乘力，智行普修功德力，威神普覆大慈力，遍尽庄严圣福力，无着无依智慧力，定慧方便威神力，普能积极菩提力，清净一切善业力，摧灭一切烦恼力，降伏一切诸魔力，圆满普贤诸行力。
这几个例呢，就讲的是，在未来呢，菩萨在进未来际呢，都要证到这些力，这些力呢，包括速集周遍神通力，第一个，就这个神通呢，要周遍所有的神通都证到，而且要速集的很快的都能够显现，这叫速集周遍神通力。普门遍入大乘力，这个因为大乘呢有很多的法门，要普遍的进入这些法门而证的这个威力嘛，这个叫做普门遍入大乘力。智行普修功德力，这个主要讲修行这个般若度这一度，证得这个各种各样的智慧，深般若广般若全部能证得，证得的这种功德呢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力量。然后威神普覆大慈力，这个讲这个证得的威神，解神力秘境里边吧，最后讲菩萨怎么证得这个威神，一种很大的威力。这个很大的威力呢，要普遍的覆盖一切众生的，它是以大慈这种这种精神的这种力量去普覆所有的众生的，在所有众生面前呢都现出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威神，这个威神呢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然后遍尽庄严圣佛力，这个指的是庄严佛土的这种威力，这种威力呢是一种福报这个是你要庄严净土嘛，当然要主要就要修这个大觉，这个大觉呢，它是需要不断的积极，不是证到一次就行了，也不断的证，不断的积极，而且普能积极所有的菩提的力量都把它不断的吸吸。然后下边是清净一切善业力，这个要修行一切诸善，包括十善呢，其他的善呢，而且这些善业都拿清净的心去修习。如果拿世间的心去修习了，求福报的话，这个不是清净的，就拿出世间的清净心的去修习一切善业。这《金刚经》里边讲的意，你我人众生受者四相了，修习一切善法了，就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摧灭一切烦恼力，这个指的是要，这个降伏，消灭一切的烦恼，然后下面降伏一切诸魔力，这个菩萨要成道了，成佛了，必须要降魔，这降魔呢，经上讲了，只有七地以上的菩萨呢，才具有降魔的威力，要降伏一切诸魔力，然后圆满普贤诸行力。把普贤十大行愿完全圆满以后所产生的这种威力了，这种力量，叫做圆满普贤诸行力。再看下面，
普能严禁诸刹海，解脱一切众生海，善能分别诸法海，能甚深入智慧海，普能清净诸行海，圆满一切诸愿海，清净供养诸佛海，修习无倦精竭海。
好吗？这个这八个海，这八海的意思呢，就是 形容非常多。一个是普楞严经出刹海，这个十方的佛土呢，像海洋一样，数不清的，都能把他们一一的都要严禁，然后要解脱一切众生海，众生的数量无穷无尽的，把他们全部都，引导他们全部获得解脱。善能分别诸法海，这个指的是，这个差别智，正道的这个道种智呢，能够分别一切诸法，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能胜深入智慧海，这个主要讲的是深般若，能够证得这个甚深的这个般若，普楞清净诸行海，这个指的是各种行愿，六度、四摄这些菩萨行的都能够完全都能够清净。圆满一切诸愿海，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发的这些心愿呢，完全能够把它圆满。清净供养诸佛海，供养无量无数的佛，清净无量无数的佛，修行无倦精进海，这个是尽未来际的，没有疲倦的修行，在看下面。
三世一切诸如来最胜菩提诸行愿，我皆供养圆满修，以普贤行悟菩提。
好吧，这一句这一句也非常重要，就是三世一切诸如来，我们发的这个菩提心这个愿呢，要跟三世一切诸如来所发的最胜菩提心愿呢，应该一样的，我不但发这个愿，而且供养这个愿，而且圆满的修行这个愿，你怎么样悟菩提呢？我以实践普贤行的悟菩提，这一句话呢非常重要，就是要明心见性的，这个不是像禅宗所讲那样的，仅仅是参一个话头或者念佛了，就可以开悟。这个经里边倡导的开悟呢，就是在普贤行愿的实践当中开悟，这也是一种开悟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呢，我认为在今天来讲呢，非常契合实际的，因为你仅仅在自己心地上用功夫或者参就或者念佛了，你这个悟道的呢，也一般来说仅仅是这个一切智，因为你只是自己在那修行，在这个普贤行，当中这个开悟的话，他是在度化众生、供养诸佛的，这个实践当中开悟了。他如果要开悟的话，他的悟道的这个真如呢，他是大乘所证道的真如。这个在普贤行当中呢，悟道的菩提呢是大乘的菩提，这个在其他的经里边都很少把这个提到这么高啊，在实践当中、普贤行当中嘛，去悟菩提。再看下边的，
一切如来有长子，以名号曰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愿诸智行悉同彼，愿身口意恒清净，诸行刹土亦复然。如是智慧号普贤，愿我与彼皆同等。
好吗？这个呢，地方讲得很清楚，普贤菩萨不是一个，而是三世一切如来的，这个长子，都叫做普贤，他不是一个是普贤，如果我们发了这样的普贤行愿，而且实践的话，也应该叫做普贤，我今回向诸善根，愿诸智行悉通彼，应该跟一切如来跟前的这个长子的这个普贤菩萨呢，这个我的行愿呢，完全跟他们一样，一样的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十大行愿，我所修行的一切善根呢，都回向这十大行愿，回向了证得这个普贤菩萨的一切功德，然后愿这个身口意恒清净，诸行刹土呢，一切行愿呢也清净， 说这个言行的佛陀呢也清净，啊，这样的智慧呢就叫做普贤，啊，这样的智慧跟这样的修行呢，就叫做普贤。我愿意呢，跟所有的普贤菩萨呢，都同等，啊，这个是，其他的经里边呢也讲的这一点的呢，我的起码我自己还没看见过，就说你这个阿弥陀佛究竟是一个呢？这个观音菩萨究竟是一个呢？还是许多个呢？根据这个地方看的话，应该是许多个。就说你发了这样的愿的，成就了以后嘛，就都可以叫他的，你的名号是一样的。所以有一个经里边讲，西方极乐世界是996亿什么同名同号的阿弥陀佛。就说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可能不是一个，观世音菩萨也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凡发了这个愿所成就以后嘛，你都叫做观世音菩萨这样。这个地方明确的讲，你发了普贤心愿以后，你实践，到你证得这个普贤心愿的时候，你也可以叫做普贤菩萨这样。再看下面吧。
我为遍尽普贤行，文殊师利诸大愿。满彼事业尽无余，未来季节恒无倦。我所修行无有量，获得无量诸功德，安住无量诸行中，了达一切神通力。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未得普贤殊胜行。
好吧，这个呢又讲到这个全经整个华严经的一个因，这个因呢就是文殊智普贤行。前面讲的普贤行，这个地方讲的这个遍尽普贤行的时候，还有文殊师利的大愿，文殊师利的大愿跟普贤是一样的，我要这个实践这个。文殊跟普贤的，大愿满彼事业尽无余，完成他们所发愿进行的这个，普度众生、严禁佛土的这个事业，在未来季节恒无倦，尽未来季修行了没有疲厌，我所修行无有量，获得无量诸功德，因为尽未来季修行的，我的修行的所得的功德呢，也是无量的。安住无量诸心中，了达一切神通力，从这个无量的诸心当中的证得透彻一切神通力，他这个神通力不是仅仅修禅定修的，他是修无量的诸心的，是证得的。然后这个他称赞文殊师利的智慧勇猛第一，普贤的慧心的普贤菩萨的智慧呢，实际上也跟文殊菩萨一样，文殊菩萨的这个行愿呢，实际上也跟普贤菩萨一样，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这个彼呢，就指的是文殊跟普贤。我愿，常随这个文殊普贤这两大菩萨呢，经常的修学，把善根呢回向于，随他们两个大菩萨呢，尽为记的经常的修学。再看下面。
愿我离欲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既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乐一切众生界。彼佛众会贤清净，我时于圣莲花生，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蒙彼如来受记已。化身无数百俱之，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
好嘛，这个呢，这一段呢，实际上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发愿文，这个发愿文呢，比等着祖师们写的发愿文，显然要好。这个最后要把这个普贤行愿的实践呢，要最终导致到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这个 实践这些心愿，发这个心愿，最终呢，愿意什么呢？愿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呢，尽除一切诸障碍，这个障碍往生的，这个障碍呢很多，虽然你平时发了愿，平时不断的念佛，但是你没有把往生净土临终的这个还能够保持这个大愿的往生心愿的这个障碍能够除掉的话，那还是不能往生的。所以念佛的人很多，大概都是在没有把这个障碍往生西方的这个大障碍能够除掉，在临终的时候呢，他不能保持这个心愿，或者呢昏迷了，或者呢他就没有这个心愿，他想，你像我父母亲一样，他都不想走，他来看见阿弥陀佛了，他不想走，他还想活着，总在活着干什么吧？他贪恋这个世间的某些东西嘛，一般的来讲呢。大多数的念佛人嘛，大概都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真的想要走的时候就不想走了，这个要发愿，要净除这个临终的时候，的这个障碍往生的这个障碍，这个障碍主要就是一个，大概是欲界烦恼，顾念亲人呢。甚至顾念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因为当你要永远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所有的贪恋呢，它都会现前，甚至这个世界的风景，像出家人嘛，他的修的庙子，他的徒弟，甚至你喜欢的东西，凡是你喜欢的东西，你真想永远离开的话，他那个时候就会现前的，所以在修行的时候吧，必须要把这一切障碍呢，都要拿般若嘛进行关照。因为净土宗的人呢，他只是念佛，他没有修这个关照一切欲界烦恼啊，他就这个最后呢，他这个烦恼就现前了。这个更大的障碍呢，那就是重大的杀业重大的杀业呢，因为这个，因为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呢，那也就像你这个学校毕业的时候，你要把所有的手续都办了没有还的书要还了，什么都还了你没有还的时候嘛，你还是不得走的你欠了人家的命，然后就这个时候你往生的时候，人家来找你要命的时候，这个应该说阿弥陀佛也。那只能说是劝解他。那劝解人家不听阿弥陀佛劝的话，一定要要你命的话，怎么办呢？这个重大的杀业了，必须要平时呢，通过这个念佛呢，把功德回向于这个被杀的众生。这个呢，就是障碍往生的重大业障，就是母恩没报。前世如果有母恩的话，因为这个母恩呢，他报的方式呢。一般来说，就是来世再生为夫妻，大部分感情好的夫妻呢，都是前世的，都是母子，都是母子，这个是互相，它有一种生命能量上的一种交流，或者是你母恩没报的话，你这个欠他的，欠他的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总之都你欠他的，如果不报的话，他自己不能解脱。所以你必须要补，这时候他就现前了，你就会看见，你不一定会看见你前世的母亲，你会看见你一个很爱的一个对象，你放不下他，你要跟他再结婚了，这也不能走了，这主要就是这三种重大的业障呢是，至于像诽谤大乘的这一类的呢，他是可以通过忏悔。因为这只是你自己的业，你没有跟别的众生有啥关系，跟别的众生有关系的这种业呢，就你必须先把别的众生这个解除了，把他度了，或者说把你的功德回向于他，这个是净除一些诸障碍而且要面见彼佛阿弥陀，要看见阿弥陀佛来接引你，这个是瑞相，这个是上品往生是这样， 不一定所有的往生的都能够面见阿弥陀佛的接引。那中相品往生了，看见阿弥陀佛的化身，化身了，他就你也不认识阿弥陀佛，他一般是一个化身一个老和尚，大部分都是一个，你看见一个老和尚来，拿着莲花呀，拿着什么来接引你，这个你的生品低了以后，他就是这样，这个地方因为他争取要上品生的，最好是临终的时候面见阿弥陀，大部分往生的好的嘛，就是他在提前会梦见这个阿弥陀佛来告诉他，我什么时候来接引你，这样的例子呢，就当今也有的，好像我看到早上他现在也有的，过去也有，有的呢，甚至在提前3年、提前1年，他会梦见阿弥陀佛来告诉你什么时候来接引你。好像沈亚明的妈妈嘛，就是提前1年他就知道，是他明年什么时候走，他把什么的他都准备好了，这样的也有，所以，你临终的时候没有看见阿弥陀佛的接引，没有现问相，是不是绝对没有往生了？也不一定，因为在中阴境界呢，也还是可以往生，在中阴境界里，只要坚持这个信愿，坚持念佛的话，也可以往生，但是难度要大一些，因为中阴境界跟梦境一样，它不是很清醒的，所以藏传佛教有一个中阴救度法嘛，它就是你万一，这个临终的时候没有往生嘛，在中阴境界里边，你一定要认识各种各样的幻象，不跟着他走，你有2个方法，一个就是你生前见到过心性光明的，你只是把心定在心性光明上边，实相上面。一个呢，就是因为藏人呢，他大部分都是念六字大明咒，你就念六字大明咒或者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那当然念阿弥陀佛名号嘛，效力更大了啊。虽然这样讲，但是在实际上，在中阴境界呢，能够提起正念的这种人呢，并不多。再看下面，我既往生彼国，以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疑，令一切众生皆。这个就非常重要了。这地方讲的往生呢，是为实现普贤十大行愿呢而往生的。他不是为自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享乐了，或者我只是为我自己了脱生死去享乐的，如果你不是这样的愿的话，那就按照这个普贤行愿法门呢，按照这个普贤，行愿呢，这个是比较难以往生的，他是完全仗的是在临终的时候呢，保持普贤行愿呢，才往生，而且往生的目的非常明显，我是为了尽快的实现这个普贤十大行愿，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呢，想要实现它的话，这个很难，你要再生为一个人呢，修得好嘛，就生为一个人呢，还不一定能信佛，修到一定的果位了，才能保证来世再信佛。真的出果了，来世能够信佛，倒是不一定能修行，来世能够继续修行信佛了，这个一般来说要证到阿罗汉果才可以啊，你尤其要修后边的恒顺众生这个愿，你要很具体的要利乐众生，甚至要带众生受苦了。这个你没修到无生法忍，没修到很大的福报，你怎么利乐众生呢？所以还是为了尽快的实现普贤行愿吧，还是临终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想要证的他前面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各种神通能度众生的话，你在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呢？那神通呢，需要很深的禅定，很深的禅定证道以后，你还需要在有大神通的善知识的指引之下，修神通呢，修神通呢要比修禅定所恢复的功夫呢要大得多，它里边有很多的诀窍，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你在这个世界，你哪能碰到这样的善知识教导你修神通呢？那这个世界修成神通呢，像阿罗汉的神通呢，一般来说它是很小的，有的阿罗汉的神通呢，它还没有那个被鬼神附体的那种人的神通大，他修出来的神通是一般来说是很小的，一般，佛经里面讲了， 要这个，有的问题了，要问这个罗汉，有神通的罗汉。你当时问罗汉，罗汉他坐在欲界散心里的时候，他是没有神通的，他必须入定往那一坐，坐个一两个小时以后，他就证到色禅了，然后他出来，他才告诉你。他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的话，当时他也没有神通，所以你要修那种菩萨的那种很大的神通的，这个，你必须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在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具体的指导之下，然后把这些各种大乘的三昧都修到，大乘的神通都修到以后，你再，回到这个地方，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再转生一个人了，这人呢，再修神通跟智慧了，就很容易修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它是一个快速的实现，普贤心愿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方便，就是叫方便吧，什么最重要了？方便最重要啊，然后他讲这个，下边讲。这个地方的往生的状况呢，就是，比回众会闲清净，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那就是他应该说他都是证到第三阿赖耶果以上的，他才能够从莲花苞里边出来嘛，在那个世界，成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吧，他都是，没有完全没有欲界烦恼的，然后怎么生呢？在莲花里边化生，这莲花很大。有的呢，在住在莲花里包里边呢，时间长一些，生品低的呢，时间长一些，生品高的呢，住一下马上就出来，然后在这个莲花里边化生以后呢，化生以后的它出来的这个，形象了，形貌了，它不跟升天一样，升天了，一般的来讲呢。你升到那里以后，你的形状呢、形貌呢，还跟你做人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道教讲没有丑陋的神仙，如果这个人长得比较丑的话，道教认为是不能成仙的，你功夫，因为成仙的人他都是没有丑的，尤其天上你要升天的话，天上没有丑的，他都长得很庄严，那天女呢都很漂亮，这个男的呢。那可真叫美男，大部分都是美男，长得比我们地球人如果看见天人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都要自惭形秽的，所以《大智度》里边讲的这个天人为啥地球人看不见呢？也可以看见，就是他想让你看见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看见，害怕你自惭形秽，这个害怕你看见他害怕他，因为你看见他确实会害怕。他虽然长得很好，但是他都有一种，使你害怕的一种气场，你看见他会害怕的，这样，然后西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你从那个莲花里边化生出来以后，他都会有一个接近于32相的一个升起，这个升起呢，在大乘里边呢，是你十地菩萨圆满以后，你还要。修行很多的劫，百劫修相好了，才能修出来。修在这个人间众人里边，要有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相貌了，比你证到阿罗汉果要难得多。因为他在很多人的阿赖耶识里边，要种下看见你，很高兴的这个很相貌很庄严的这个种子。他不是一个人修行是可以，他要在很多人的阿赖耶识里边种下这个种子才行。所以这件事情非常不容易啊！大乘这边讲得非常清楚，说的哪一个相好是前世修了什么，而且要修很长的时间，这个眼睛怎么好看，要修很长的时间，但是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很快的就可以成就这个，成就的这个32相的这个具有接近于32相，不是完全有32相，这种形状呢。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也不一样，它还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像你原来的这个你，但是，相当于你经过按照 32相的这个标准呢，就整容好多次以后整出来的这个形象。这是一个往生西方净土的一个非常殊胜的一点。你往生其他佛陀他都没有讲的这个啊，嗯。然后净土如来无量光啊，这个无量光呢，指的是阿弥陀佛啊，在藏传佛教里边，无量光阿弥陀佛无量光呢，它是指的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就是比丘行的这个化身啊。阿弥陀意思嘛，它是无量寿，是阿弥陀佛的报身啊，它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见到佛以后他会给你受记啊，现前受记，这个受记呢就是你什么时候成佛，成的这个佛呢叫做什么名字，这个叫做菩提记啊。当然佛受记呢还有其他的，但是这个菩提记呢就指的是你什么时候才能成佛。然后如来受记以后嘛，一般的讲，如来受记什么时候成佛，这个是在十地菩萨第十地的时候啊，因为这十地呢他已经证得了佛的一切功德，就可以化身无数百俱支了啊，这个指的是上品上身啊。那肯定上品上这样的人了，肯定在这个世界了，你要修到你的果位了，要在阿罗汉果以上，你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很快的蒙佛受记了，这个化身无数百俱支。一般的阿罗汉果的他生到那里了，他还要经过一个阶段的修行了，才能达到这样。不过所有的人往生到那里后都能这样啊。然后智力广大辩释方普利一切众生界啊，就开始以化身了做众生了啊。这个大菩萨呢基本上都是以化身做众生的，他那个化身很多，你看华严经十地品讲的初地菩萨呢就可以化大概100个左右吧啊，然后他是每一地呢他以几何这个是什么来成倍的来增长那个到十地八地十以上了，他化的身呢都是在多少亿的亿来计算了再看下边的
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众宝供如来最胜安乐施天人今一切刹微尘劫若人于此胜愿王一经于耳能生信求胜菩提心可养获胜功德过于彼即常远离恶之时永离一切诸恶道速见如来无量光具此普贤最胜愿此人善得胜受命此人善来人终生此人不久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行往昔犹无智慧力所造极恶无间诵此普贤大愿王一念数集皆消灭足性种类及容色相好智慧贤圆满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速忆菩提大一大树王坐以降伏诸魔众成等正觉转法轮普利一切诸寒食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及演说果报为佛能证之决定获胜菩提道若人诵此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成就众生清净愿
好吧这里这一段嘛整个就是说这个持诵这个这个普贤心愿这一品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啊一经就能生信啊等于你听到以后能够有生信要确信不疑了这个也并不是太容易的然后呢信了以后呢还要真实的发菩提心求生菩提心可养啊获胜功德过于彼 机场远离恶之时，他的功德呢就是这个，远离恶之时，远离诸恶道，永不堕恶道。永不堕恶道嘛，这个在小乘道里边是修到忍问以后才可以不堕恶道，在就可以来生不堕恶道。忍问是来生不堕恶道，须陀洹果呢是永远不堕恶道，大乘呢是初地菩萨呢永远不堕恶道。就是一心一耳听到这个以后就能够这样，这个可能是他要求很高，就说你真的这个生性，这个指的是原性，你开了原性，生了原性，然后原发菩提心，求生菩提心可以啊，原发菩提心的时候，起码应该是接近于正到原教的初心位嘛，接近于这个须陀洹果应该是这样，这个吧，即言他的功德啊，速见如来无量光，去此佛前说圣愿啊，能够很快的往生西方净土啊，然后下一个不思议功德呢，就是消除业障。以往昔一无智慧力所造极恶无间，就无间业呢，应该是堕于阿鼻地狱的，受苦无间的，而且时间很长。诵此普贤大愿王的一念速即皆消灭。只要你持诵呢，在一念之际呢，就能把这堕于阿鼻地狱的无间众业呢，能够消灭。这个大概所有的经里边讲到消除业障。就这么大的威力的，还没有啊。下一个就是讲这个他的说圣呢，就是再生，如果再生为人的话，足性种类集中次，相好智慧显圆满啊。生为人的话，生在高贵的种性里边啊，像释迦牟尼佛呢，他生在刹帝利种性里边啊，也出生好，就叫出生好种类啊。这个种类呢，指的是人或者天，欲界天，升到欲界天呢，也可以实现普贤行愿的。菩萨呢，一般是不升到色界天，因为色界天呢跟下界的关系很少，一般发愿的话都是升到欲界天，然后容色就是容貌呢也很圆满，相好智慧，智慧也很圆满，相好也很圆满。然后呢，诸魔味道不能摧，诸魔不能摧嘛，这个他还没有说降魔，就是味道，诸魔呢起码不能摧服你，这个起码是见道以上的，那不能摧服你，味道呢也不能摧服你，见道以上呢，他在降服的这一方面呢，也是超过所有的味道，他的神通虽然不及，但是味道不能把他怎么样啊，堪为三界所应供，这种人呢，你就是身为人天当中呢，也应该是三界的人天呢应该供养的，然后所以菩提大士王作以降伏诸魔众，成等正觉转法轮，普利劫诸海，这是八相成道，很快的能够成佛啊。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即演说，果报为佛能正知，决定获胜菩提道啊。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呢，只有佛能够正知啊，因为我们凡夫呢确实很难完全确信不疑的，但是佛呢也看得很清楚，你的持诵的功德呢就这么大啊，持诵读诵受持是一个牢记不忘能够背诵以后牢记不忘，这叫受持。演说还能给别人解说，决定获胜菩提道，就算你将来呢决定成佛若人诵此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成就众生清净愿最后这一句一念一切悉皆缘也非常重要就是在一念之间呢，能够把一切成就众生的清净的行愿呢，能够圆满因为一念具足一切也具足一切行愿 他如果你的心呢，完全跟这个真如相应，跟十大心愿相应的话，在一念之间呢，也能够圆满这个成就众生的这个清净愿，就是普贤十大心愿啊。因为一念之间呢，也可以供养这个赞叹十方诸佛，也可以发愿恒顺众生，也可以回向啊。这个在一念之间呢，都可以完成。再看最后回向偈。
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佛皆回向，普愿成立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
这个是全记的一个回向偈，就是这个普贤十大心愿的产生的这个殊胜的福报呢，干什么呢？要回向，回向给什么呢？回向给成立的诸众生呢，速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无量光佛刹，这回向这个回向，一切成立众生的，速即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最终的一个，可以说这个华严经全经的一个终极吧，就是，再看下面，
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于如来前说此普贤广大愿王清净记忆，善财童子，踊跃无量，一切菩萨皆大欢喜，如来赞言：善哉善哉。
好吧，这个是下边这个是全经的一个流通分了。他讲这个说完以后，普贤菩萨又是普贤菩萨说的，最后呢，他的结果怎么样呢？善财童子踊跃无量，一切菩萨皆大欢喜。这个听了以后确实，皆大欢喜尤其是善财童子高激动的跳起来了，这叫踊跃无量如来赞言：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嘛，这个翻译汉达汉达这个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好啊好啊再看下边。
尔时世尊与诸圣者菩萨摩诃萨演说如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文时，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诸大菩萨及所成熟六千比丘、弥勒菩萨为上首，衔接一切诸大菩萨，不垢普贤菩萨而为上首，一身补处住灌顶位，诸大菩萨及于十方种种世界普来集会，一切刹海及微尘数诸菩萨摩诃萨众，大智舍利佛、摩诃目犍连等而为上首，诸大声闻并诸人天一切世主、天龙夜叉、干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这个最后的一个结尾一个流通分嘛，讲这个佛跟圣者演说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这个不是仅仅指最后的这一品，它指四十化要的全经然后。他把菩萨分了几批，第一批呢是文殊师利菩萨为上首的诸大菩萨，还有他所成熟的六千比丘，这个由舍利弗带领了这六千比丘呢，来参访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都成熟了，就是达到见道以上，这是一批，第二批呢是弥勒菩萨为上首的衔接一切诸大菩萨，因为弥勒菩萨呢是衔接的第五佛了，这个指的是衔接的一切诸大菩萨，就是衔接千佛里边还有了990多个了还没有成佛的那些菩萨这是一批这两个菩萨呢，文殊师利跟弥勒呢，当时都是比丘，都是在这个释迦牟尼座下这个出家的这只是他们两个各自带领一批，然后下一批呢，无垢普贤菩萨为上首的一生补处住灌顶位的诸大菩萨这个菩萨更高，这一批更高，都是一生补处住灌顶位的，这个是由无垢普贤菩萨上首这个无垢普贤菩萨就是普贤菩萨他是毗卢遮那佛那里的，他不是生在地球人的这个人中的菩萨， 这是一批。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嘛，这个普贤菩萨是东方不动佛的，或者是他的化身，或者呢是他的不动佛那里的胁侍菩萨吧，还有十方种种世界普来聚会的一切刹海即未成熟处菩萨摩诃萨众，就是十方世界来的那些菩萨众，这是一批。另一批呢，就是大智舍利弗、摩诃摩犍连等而为上师的诸大声闻，这个正道定慧具解脱的大阿罗汉，这个前面讲是一共有500，增加哈经里边也讲500，不是一般的声闻，是大声闻，就是定慧具解脱的大阿罗汉，还有人前一切世主、世间主、世间的主宰，人的世主呢，就是包括这个人里边的各种国王当时印度有100多个国家，那些国家的国王印度的一个国家嘛，当时是当于西周吧，就跟西周时候的分的中国分的那些国家呢，大概差不多大的嘛，顶多相当于一个专区吧，10几个县，小的呢，连一个县都没有那么大。他也叫一个国家，也叫国王，印度的一个村长也叫王，老家也叫王。这个其他的世主呢，这个主要指的是四天王天的护持四大天王，然后下边天龙八部，这个指的是四天王天以上的诸天，跟这个龙、月长这些。最后一个人非人，这个人非人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专门指这个紧那罗，因为他像人，但是头上有一角，又不是人，所以叫做人非人，他翻译为人非人。一个呢，放在这个地方呢，就指的是人跟非人，包括所有的不是人的那些鬼神呢，就是鬼神呢，还有一个包括妖精吧，就动物里边成了精的这些，一切大众无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这个所有的佛经呢，最后的结果都是这样，大家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完全接受了，而且要奉行，这个今天我们讲嘛，就讲到这里。
好，现在就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陈老师的，都可以提出来。
那我问一个哈，陈老师，老师啊，那个《华严经》是经中之王，然后那个《普贤行愿品》它也是最后一品，相当于很重要。那么它导归极乐，它如果从那个究竟的道理来说，它为什么都要说导归极乐呢？因为我这个信心就是发不起来，就是为什么要从原教，从那个圆顿教的基础上，它和唯心净土啊这些。就怎么和事相上和理上结合，它的究竟的那个原理是什么？就是怎么能够发起这个，往生净土，这个心呢？就导归极乐的原理。谢谢。
这个是佛菩萨的一个秘密。因为有些东西是可以说，道理可以说，但是有些秘密呢是不可以说的。然后这个秘密呢，就只有佛菩萨自己知道。他在有的经里边也讲了，就说，就这个世界的众生呢，在当初曾经跟这个阿弥陀佛，他有缘，他只是讲了这么一点。至于佛跟佛之间他们什么关系呢？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我们不可能知道的。所以这是属于佛不佛之间关系的问题。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让你他的徒众往生极乐，不往生他自己的净土呢？就说这个各个佛呢，他有一个本愿，他的本愿呢，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本愿呢是在正道这个别教的出发心住，正道出发心住的时候，他 这个十方诸佛会加持你，你应该发什么样的本愿？这个普贤行愿、十大行愿呢，是所有菩萨都应该发的一个愿。这个不是，还不是那个作为你自己的那个本愿，自己本愿非常具体。我将来要成就一个什么样的净土？要怎么样修哪些菩萨行？因为这个每一个佛呢，他成佛的道路并不完全是一样的。比如说阿弥陀佛了，他就只要修这个，建设净土这一愿，建设净土，摄取众生这个，像我前面讲那个弥勒菩萨了，他主要修这个昼夜六时，礼拜十方诸佛，其他的他也可以修，也修，但是他主要修这个，这个就是一些秘密了，这个是只有佛菩萨嘛，他。教导你，你的信根够你就信，你信根不够你就很难相信，很难相信。你要从经论里边找什么根据的话，很难找到这种确切的根据，就说这个，这是佛成就的方便嘛，你往生西方净土就，那个，它你可以比较嘛，跟其他净土的。这个东方药师图啊，其他净土相比的话，它往生的条件低一些，往生以后的，它这个寿命无量，这个要其他净土，没有那么寿命没有那么长，这个在因为在很多经里边都这样说，他们统计了一下，就是专门说西方净土的大乘经有46种，提到的有100多种，但是其他的净土呢就。讲的这一般只有一个经讲，其他经就没讲，就说明这个极其重要，就是这样。这个楞严经里面他讲，那个十方30法嘛，都是从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出来的，而且他句子里面最后讲这个龙树正道初级菩萨最后是往生极乐国，龙树菩萨也是这样，这个从你一定要从。法相为是什么？这些是推理的话，确实是非常难以推出来的。所以阿弥陀就讲他是圣僧难信嘛，圣僧难信。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华严经》上面有一些菩萨，他是夜天，然后呢，他好像还会就是放很多光明。那我在想，这个夜天这样的一些菩萨，他是不是就是道教里面说的，星宿神或者星神？
这个因为道教里边所说的好多神的、天神的，他是菩萨做的或者菩萨实现的这样，所以你也可以看作，这个也可以把它看作菩萨，也可以看作神。神呢，在戒律里边，这个好像就是四分律里边，他讲也是提到有28个心神的，你要每天都要念这些心神，它可以赐给你安乐。就是小乘里边也不是不信天神的，天神里边有善的，还有恶的。大乘经里边它有10道，有9道凶星，还有9道凶星。是专门给众生的制造灾难的，就是金木水火土，这是5个，太阳星、太阴星2个，还有罗侯星、嫉妒星，加上9个，就是9道凶星，就是那个《西游记》里边说的9曜星官，28系9曜星官，28系不仅仅是中国人信的，那就当成印度人也信28系，
就是对于想要往生西方极乐的凡夫来说，信愿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增加自己的信愿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就往生净土信愿，这个有2种人，一种他就是他的性格已经成熟了，他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反正他听说这个，他就喜欢，他就愿意去。 能够往生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而且大部分都是老太婆。古德的解释嘛，就是这些老太婆是她的多生多世的善根成熟了。因为你现在看她是一个老太婆，她的前世不一定是个老太婆，她也许是一个什么祖师，也许是高僧，她的善根已经成熟。这种也没什么道理好讲，她也知道的不多，知道的越多嘛，越容易怀疑。像研究佛教的学者嘛，一般来说很难相信的，因为他看的佛经很多，里边自相矛盾的也多，这样说的也多，说净土的哪个佛怎么样怎么样也很多，为什么我就只相信你一个极乐净土呢？另一种人就是这个对全部的教理非常透彻，显密教理都非常透彻，他不但对理论透彻，而且对实践非常透彻，他也修了，知道这个修的难度有多大，这种人呢，一比较以后，最后他会发现，你必须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这个是一些净土的祖师，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像那个莲池偶益这些都是，都印光了，这些都是这样，都是通过这一条路子，他不但要通晓透彻教理，而且要对佛法实践的这个现实呢要非常清醒，不但对自己看得很清楚，而且对别人看得很清楚，就说这种你真正在佛教里面一定脑子要非常清楚，它有一个基本上有一个原理啊，一个原理还有一个现实，你要看这个现实，那念佛的人是不是都往生了啊，那修法相唯识学的人参禅的人是不是都开悟了，然后再拿自己再一比较嘛，你可以跟那个祖师比嘛，但是你要讲他不往生净土的话，他会到哪里去呢？一般来讲会到三恶道啊，因为身为人的这个标准很高，能够死了以后能够直接的身为人的当代的中国人里边千分之一也没有，一般都是那些我亲小邱的爸爸，他就当了村长，他一辈子都是方便都是帮助别人，人品很好，这样的人才能他也有福报的，这是因为现在人的福报很大，你必须要修持有那么大的福报，能享一辈子福，那么大的福报，这样人在中国人里边很少的，大概绝大部分都是不能避免这个，起码是不能避免恶鬼这一道。你说在中国人里边，你一生做了很大的布施，能够来世再生为一个人的，你确实是不多。这个呢，五戒里边你犯一戒，一般就是这个邪淫戒。反正我看着现在的中国人嘛，也不犯这个的也很少，尤其是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我们每一次办禅修的时候，他都有人提这个问题，究竟什么算邪淫？这个我解释了以后，他们好多人都说他还是做不到的啊。一般你犯了这一戒的话，在地狱里边，然后出来以后又在恶鬼里边，这样如果你看到中国人的这个，其他国家我们不知道那个中国人的这个死了以后的这个下场的话，那才会真正生发起这个菩提心。所以在这个时代呢，你看到这个以后，你生发的护法心跟这个菩提心呢，才是非常可贵，而且才是能消除巨大的业障，能够对你的修行呢起最大的作用。你如果想要打坐，想要光想着自己想往生西方净土，这个一般功德是非常小。首先一个，你不能抗拒现代文明的对你的熏染跟那个魔力的加持，那就众生的加持力也是很大，他大家都在加持你嘛。你就会跟着众生走，不会跟着佛菩萨走了。 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这个经呢，这个圣经呢是，你看寺院里边它是拿那个没有四声的那种，就像那个京剧里边那个道本说的那种话，江苏什么地方的话就没有四声，你要拿那个普通话要诵经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累，他拿那个寺院里边的那种声调诵的话，他说他不累，他的木鱼一边翘着一边，他都是四个字一个节奏或者六个字，所以这个经呢翻译的非常好，他都是他翻译出来就是给人念诵的，所以你看他都是四个字四个字这样诵，顶多就六个字，这个诵经的最诵的道成就最有功德，大概就是一个就是这个经，一个就是金刚经啊，希望大家都能起码每个月诵一遍吧，把这个心愿品啊，今天就到这里吧，